跪着阿弥陀佛。上礼拜果成师姐啊，知道Ryan 他们夫妇啊，大概上课上到下个礼拜的今天啊，所以就要回屏东老家去，所以他就发起有缘的一块来为他们两个做个饯行啊，他们最近吃饯行饭也多了。不管是他为别人饯行，或者别人为他们饯行啊，这也是人缘嘛。啊，那各位随喜参加了。那最近也听到另外一个师兄跟我谈到《金刚经》的一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一粒无电。他还是觉得佛法这一类的说法偏于消极。我想了半天，在我读过的经当中，我都不曾体会这样的事。我举了舍达僧论，依他八欲啊，来跟他讲，从散心地要去破坏我们的我执法执，你要观梦幻泡影。可是到了加行位，你要修学三摩地；到了修道位，你要去行真如，都也是如水中月啊，乃至于呢如画。这些比喻呢都不见得只是消极的意义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我读过的什么东西是直接直白的把这些比喻用来说明积极的意思。我就今天早上啊，踏进基金会，突然那个灵感就来了。以前我也曾经略略的讲过大布尔金的第十六会，因为呢从11到16会分别是一个度讲一会，好像11会就讲布施度，16会呢就讲般若度。所以我就记得以前讲般若度的时候呢，里面呢学过几个比喻，可是般若度里面的比喻啊，它讲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它的用意啊。那我特别摘录啊它几个用意。所以各位呢，不要只是读比喻，因为比喻呢是要合到法说的，法说比比喻本身重要。你读比喻一定要去领略它法说的意涵。那么法说呢，就随人说了，你注解师在哪一个地方他用这个比喻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对人虽然他也有对自我执法执那种消极去执的意义，可是他也有积极显发有为道地的功德。那有人问我说，般若波罗蜜是无为还是有为？ 我说当然是有为啊，它就是我们用来熏习无漏道种子的文思修，都叫做般若波罗蜜啊。那么你要成就般若波罗蜜，当然是要依着圣教啊，然后呢一定要如理思维啊，还要修学止观，依于三摩地法随法行，这样成就法诸自在，成就涅槃智，都要这样成就的啊。那么这一切呢都是跟无二所行的真如相应，所以呢都也是真实义啊。所以不管你所依的圣言量是真实义，你所修的道是真实义，你除的垢显发的智慧是真实义，所证的法尔道理也是真实义，从头到尾都是一路真如的。所以这种事情呢，你应该用它来看待。为什么《金刚经》要我们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？你不要看到有为法就想杀，就想丢，有为法干你啥事儿？有为法看你做什么事嘛。你一切透过五蕴去造作的，哪有一件不是有为法？可是问题是，一把刀在厨师手中，它可以切出好菜啊，它可以料理好菜；在凶手的手上，它可以杀人放火。所以呢，有为法并不是好，并不是坏，它没有一定染跟净的实质性可得。这个是我们学习这些比喻背后的意涵。所以我就特别把今天早上呢，就特别到三楼去啊，找到第七卷的，我就到大正藏那个地方去看，直接就取第七卷来翻到第十六会，就在第七卷的1084页啊，因为我没有引经文啊，在1084页的中栏。就有这么一段话，我用念的啊，那主要纲要就在白板上，因为它是重复的语句啊。他说啊，复次善勇猛， 这个第十六会的当机众就是善友猛菩萨。所以你可以知道啊，修学般若波罗蜜应当用什么态度呢？他当机众都表示你学这一会应该有的态度。这个善这个字啊，我很喜欢妙净长老的说法，善什么是善？涅槃才是善。你唯有跟涅槃相应的心才是善啊。当然世间有漏的善也是善，修三摩地也是世间有漏善，但是那个善呢、啊、不究竟，涅槃是究竟的善。可是这个涅槃呢，却为依止故啊，升起勇猛心。当然你要证得涅槃智，也一定要勇猛。不过这个把勇猛放在后面啊，他说啊，你得了善，依止于涅槃之后呢，还是要有勇猛的心。这个就是般若的一种修养。他说啊，复次善勇猛，如人梦中说梦所见的种种自信，如是所说梦境自信都无所有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，梦尚非有，况有梦境自信可说？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虽假说有种种自信，而此般若波罗蜜实无自信可得宣说。复次，善勇猛，如梦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为显示诸法而现世在前。所以般若的存在啊，它不是为了另外说什么道理。它为什么用般若重说种种法的自相呢？是因为我们凡夫对这些法有种种相执，那么因为众生在这些名言法上有种种相执，所以呢般若就重说种种相，用正理去宣说，但是不会显示其他他要显示的自信。他不为了显示他的自信，可是重说法相，说这些法相无自信。说这些法相无自信的部分是消极的意思，可是他不为显示自己的自信而说种种法，这件事情是积极的意涵。我如果不为自己求任何利益，对不对？去排忧解难，惹了一身别人对我的抱怨，那么对我什么好处？可是你知道明明没有好处，你还是做，对不对？我不为了显示我自己真正得到什么利益而还是要做这个事儿。般若就是这个修养，这个修养绝对是基于他洞见实相之后而起的勇猛，起的勇猛。这是第一段话啊，第一段话。那么第二段话呢，讲幻。他说复次善勇猛，比如幻是说幻所见种种自性，如是所说幻境自性都无所有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，幻尚非有，况有幻境自性可说？如是般若波罗蜜虽假说有种种自性，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实无自性可得宣说。复次善勇猛，如幻不为生起诸法而现在前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生起诸法而现在前。这里讲生起，他不是叫你去做别的事儿。第一个，他本身不为自己说明我是为什么；第二个，他不是为了要你去做什么事儿，去发动什么，他不要你另外做什么事儿，只是叫你如理正见，你只要正观一切法无自性，就是般若的真实意了。所以这边用生起，不为生起诸法而现在前。这个是第一个讲，他讲如幻的意思。所以各位一定要看到他反显的，因为我读过的般若经当中唯有这一段是直接把他直白的要去破的执，以及他反显般若的意，两边都说了。那若借佛所说的东西，各位来看，我一直在讲这些比喻一定有消极的意思，可是一定要有积极的意涵。如果没有透出这个积极的意涵，就不叫做佛法。佛法并不是消极的啊。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啊，复次善勇猛，如光影，人宣说光影种种自性，如是说所说光影自性都无所有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，影尚非有，况有光影自性可说？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说有种种自性，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实无自性可得宣说。复次善勇猛， 如影，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。所以呢，般若本身是不需要解释的。般若它是一个指月标，它指向我们的心执着的处所，它要你就像照镜子一样反显自己的自信值，然后把自信值透过如理师依于三摩地以无漏道的正见消除了以后，你不执就得，你执就不得，包括执般若有自信，还是不得。那个维系啊，那个维系自己要去真的在里面呢、啊、堂养体会，你可以得其一般。啊，这又是一段讲光影，啊，他也是不为显示诸法啊而说般若波罗蜜。接着讲扬焰，复次善勇猛。如扬焰，人宣说扬焰种种自性，如是所说扬焰自性都无所有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，焰上非有，况有扬焰自性可说？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虽假说有种种自性，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实无自性可得宣说。复次善勇猛，如焰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复啊，亦复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。同前面所说，因为如果把般若当作一个东西，像般若经一直前后啊，须菩提一直在问，那么云何说般若？云何见般若？云何知般若？他一直在问这个事儿。那么佛从来没有一次正面解答，他一律都是以欲说和法说，就跟这个就跟这段文一样。那背后的意涵是什么呢？要你反省自己执之所在，对不对？如是知执之无所有，而能够显发出无所得的智慧，那个叫做般若波罗蜜。不是，如果再落言说他还是法性之执，这个又是一个就跟扬焰一样，你要去追求他反而不得，反而不得。再来胡想，复次善勇猛，如人住在山谷等中，闻鼓响声都无所见，若时自语复闻其声，如是般若波罗蜜虽有所闻种种闻句，但所闻法都无自性，唯除说时可有闻解。复次善勇猛，如想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。这个主要用意跟前面虽然一样，可是他中间在讲那个鼓响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讲得很好。他说啊，一个人住在山谷里面，因为他可能也会说话，他说话之后呢，他自己知道自己在说话，可是那说话的声音呢触到那个山壁又回来了，他听到别人在说话，对不对啊？他就开始想，诶，这个鼓响声是不是有谁在说呢啊？然后呢，当他纵使知道他这个所听的鼓的回响啊并没有有人在说，可是呢就知道啊，我自己在说，对不对？我自己有说，所以我自己有说的声反弹在山壁上回来，我就听到回音了。他虽然知道回音无所说，可是自己有所说这件事情他还是只为有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一开始就要进如想，请看龙树菩萨怎么说如想那一段。如想不只是触鼓回音无人作，连自语其声也无人作。他说不是我在说吗？不是我在说，没人说，这个话说不通。所以我们讲啊，这个中观的意思啊，般若的空义的意思啊，我们说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个空不只是所生法空，所生法是假名，那很明白是空嘛。可是因缘法呢，声闻部派就认为它是实有的，可是大乘的空中包括唯识在内就认为因缘也不是实有的，勉强说唯识见说它是事，因为事就是因缘嘛，对不对？事只是虚妄分别体而已啊，你说它有什么自信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中观所说的因缘所生法，它并不是主张因缘实有啊，因缘还是由因缘生的啊，那你不能用无穷因去证明这件事儿，因为这个是犯了因明的错误。你当体就知道因缘既然是有因缘假说这件事情，那因缘当体也是空体。为什么？ 你是去取的像吗？你不知道这是世所取的像，你就在施设假名之后说假名空，而你执因缘实有吗？所以这个鼓响这个比喻呢，在这个地方有它的重要性。你不能认为鼓响无人做无人说，可是自语复闻其声，你就会以为我在说啊，这不对啊。那么这个部分，但是呢他这边底下又说了，就像波尔波罗蜜多一样啊，虽多闻种种文句，而所闻法都无自性，唯除说时可有闻解。已经开始连到后面的意思，就是说你闻其声而由其解，解什么呢？解一切法无自性，包括自己的语声在内，不只是语声是所做的业，那个业的果法无自性，连那个业性都是空的。我昨天晚上还在举这个妙心长老举的例子，他就举磬当例子，他说磬该是什么声？你没有敲它就没有声，你敲了它不能不有声。为什么？声是不自在法，所以呢不自在法故空，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话的背后呢，不只是磬所发出来的声音无自性，磬本身也是无自性的。你说哎呀，我在敲，我这个敲者有自信，敲者一样没有自信。你没有磬，你敲看看。所以禅家就叫你悟知手之音是什么，你这边敲叩叩叩，这不对，没声音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离你所敲的物它没有声音嘛？所以敲者这个人，不是因为我有意志，我要做这个意，我就能做什么，离物他也无所作，对不对？只有你的心想声而已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唯识见才把这一切归作唯识，是可以说是有，可是是也不是真实有啊。啊，好，这个是鼓响这个比喻会比较稍微多一点。然后再来呢，就谈到巨墨。复次，善有猛，譬如有人见诸巨墨，便说种种巨墨之性，如是所说巨墨之性，若内若外都不可得。就开始谈到内外，因为巨墨啊，我们说啊，色如巨墨，受如泡啊，想如阳焰，形如芭蕉，事如幻。那这个要记下来，我们后文会有。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很精彩对五蕴的比喻。五蕴不只是说空，我觉得五蕴讲空啊，不如讲这五个比喻好，因为明明有相嘛，所以你必须把那个相解释清楚。那个相是心想生，所以呢，色如巨墨，巨墨。瘦如泡，啪啪，你手去搅动嘛，你手去搅动，你手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分别苦乐，然后呢扰动你的心，去逼你去心去造三恶业，对不对？那都不是本有的嘛，都不是本有的嘛。想如阳焰，因为想会逼你自己去一定要非这么做，因为你看到阳焰有瘾嘛，那个瘾是你要的东西嘛，因为你看到那个比方有水，所以你就奔跑嘛。你本来已经渴了，可是你帮奔跑更渴，更渴你就看到它时有，你就硬要去追。所以是这个追啊，这个行业的相续本身啊，令你造作不舍，这个造作不舍令你苦。那个阳焰从头到尾没有骗你，是你的心想啊去追求而让你受苦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是巨墨啊，浮泡这个比喻，我觉得这个比喻在阿含经我初初看到就觉得很好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若念若外啊，那么何以故？善勇猛所说巨墨尚非实有，何况巨墨之性而可宣说呢？如是波尔波罗蜜多虽假说有种种之性，而此波尔波罗蜜多实无之性可得宣说。复次，善勇猛如墨不为生起诸法而现在前，如是波尔波罗蜜多亦复不为升起诸法而现在前。他不为建立新的事情啊，所以波尔呢不建立任何的意，他只消除我们的妄想而已啊。那个妄想呢本无所有，可是他借着言说除言说的自信啊，这是用巨墨来比喻。再来是浮泡。复次，善有猛比如有人见浮泡起， 便说种种浮泡的之性，如是所说浮泡之性都无所有，何以故？善勇猛所说浮泡尚非所有，况有之性而可宣说？如是波尔波密多虽假说有种种之性，而此波尔波密多实无之性可得宣说。复次，善勇猛如泡不为升起诸法而现在前，如是波尔波密多亦复不为升起诸法而现在前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波尔波密多虽假说而有种种之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说法一定是假因缘而说，因缘呢是当机众，他有一个思维上的问题，烦恼上的情节，成见的我执跟法执，因为有这些因缘故呢，所以故有所说。所以呢，你不能够离开病法而说药法，药法不独存的，药如果不是对病生，那药请问它升起什么药力呢？那你要发起那个药力干嘛用呢？像呢，你身上为什么要涂香？因为身有体臭，所以用涂香呢来掩其臭味。可是就如咖啡的苦啊，你加了奶加了糖，请问它原来的苦味有没有消失掉？没有嘛，只不过是糖的势力增盛了，它骗了你的舌头罢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药病呢，药病是相消的，药力刚好综合了病性，让病性呢不相续，它中断了病的因缘，所以当病除了，药也消了，药性不留的，这是般若的特性。他不要除了病之后呢留了药，这个不是他的目的。所以呢不为升起诸法而现在行。接着呢谈芭蕉。谈芭蕉它的寓意又改变了。复次，善勇猛如人披求芭蕉茎。如果你去扒开那个芭蕉的茎，哎呀芭蕉茎也粗啊，可是你就看到一页一页包着，把一页一页扒掉，你就知道那个是叶嘛。那叶叶扒掉，扒到后来没有了，没有最后那个实有的东西。这比喻什么呢？形如芭蕉，色如巨墨，瘦如泡，响如扬焰，形如芭蕉。形包裹形，形创造形业的后果必须要去收拾，对不对？你丢的纸屑，那个纸屑看起来很碍眼，你就必须拿去丢掉，对不对？你吃了饭你就必须拉掉，吃了饭不拉便秘很难过了，对不对？拉得不干净结粪食，那身体会不舒服的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问题都告诉你，形如芭蕉，虽无实而有用。就像梦中所做的事无实，可是却有作用，这是形如芭蕉这个比喻要说的事情。他说啊，如人披求芭蕉茎啊，实不可得而有叶用，那个叶子是有用，为什么？它就包裹起来嘛，那个叶长在上面的，它原来在下面的叶子是包裹成茎，上面的叶子呢就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让中间呢那个花茎开，然后结果一串慢慢慢慢熟，让那个叶包裹从地底啊根处啊吸取养分来滋养那个香蕉果实，果实就慢慢长大，长绿长黄，然后拔下来之后呢，诶，慢慢慢慢让它变成可以食用甜美的果实，虽无真实而有所用。波尔也是这样子，他本身不为了要显示什么，他也不为了升起什么，他没有显示没有升起的真实，可是却有说波尔波尔蜜的用，让你懂什么？让你懂一切有为法无自性，这个道理。所以你学法相要用般若的态度，要顺着般若的法则去体会，不要老是在那边以名求实，在那边找半天，然后问了一堆不该问不需要讨论的问题。我为了这个事儿，跟大陆辽宁那个学长搞了一年多了，他还是绕在这个 loop 里面，昨天才跟我讲他终于有一点点体会我的意思。就像印光大师一样， 因为当时有一次回那个念佛的人问了问题，他说真的有西方吗？怎么问了一堆问题，然后他就很耐烦的回答这个事儿。那这个信被放在那个十一论里面啊，然后呢，人家就再回信给他，哎呀，大师啊，很感谢啊，你为我解释这么多，我终于相信了净土是实有的啊。讲完之后呢，他说佛说的话你不信，你信我的话干嘛？他本来好不容易相信印光大师的话了，印光大师却这么说，佛说的话你不信，你想我解释了半天，你信我的话干什么？我并不是别开佛，别要说什么东西啊，我不是为我自己的名声，为我自己的智慧多说什么话，佛本身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呀。但是问题我们就这样，一定要多一点什么奇奇飘飘的名言，好包装比较漂亮，我才觉得它比较高贵，是吗？是吗？黄金摆在路边摊，难道黄金的价格就会改变吗？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就靠显示啊，靠升起种种的那个跑龙套的东西，哎呀，来衬托那个东西主体本身是有价值，真的是求八角经，虽无真实而有说用。所以我们懂这个人性呢、啊，还是要知道人性既然喜欢这样子，那我就给他来跑个龙套吧，对不对？就这样。所以那个妙净常也讲过的例子，有几个年轻比丘看到刚刚剃度的那个老比丘急着要开悟，他说来来来来我这个疗房啊，你给我多几两斤呢、啊、我包你开悟。然后他恭恭敬敬的把那个几两斤献上去了，他到那个东边的角落砰砰一棒敲下去，你得出果。到了西方的角落砰砰一棒得恶果。四个角落过完了之后呢，啪嗒，你得阿罗汉。他敲完之后呢，他就笑笑的，哎呀，这个人被我骗了。他说，那个人马上就跪下去啊，礼拜，感谢啊，我真的这说这一半翻恶有力，自知不是后有了。哎呀，教人的人本身没本事，本来是如幻所作，可是如幻所作的却有用，人家听了真信。真信他心里面真的除疑了，对不对？他疑结全除，他正果了。哎呀，有好玩啊，就是这样，虽无真实又无所说用啊。所以我不见得开悟啊，我只要老老实实的把这些文字了相作义讲给各位听，你们可能正阿罗汉了，麻烦你们上来替代我的位置好吧。就是这样，这个就是般若的意思啊，虽不为显示什么而说，虽不为升起什么东西而说，这显示没有真实，可是虽无真实而有说用。所以芭蕉经虽然讲形如芭蕉，本身形包括形，那是妄所形，可是妄所形如果你形真实，你还有真实意，清净的用。再来讲太虚空，我们上次呢讲了虚空啊，只有名没有实法。复次，善有猛，譬如有人未欲显示太虚空故，虽有所说而太虚空不可显示，如是未欲显示般若波罗蜜，虽有所说而此般若波罗蜜不可显示。复次，善有猛，如太虚空虽以种种言说显示，而太虚空无真实法可得显示，如是虽以种种言说显示般若波罗蜜，而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真实法可得显示。前面呢已经讲过了，般若不为显示诸法而说，这里呢就反过来说，般若有种种言说可说，你可以有种种言说显示般若，可是虽然种种言说来说般若，可是呢它也不显，没有什么真实法可得，就像虚空一样，虚空是沿着设法的边际说有虚空，离了设法，虚空你不能说有。般若也一样，当你有所执的时候呢，说般若它有用，可是你当你没有执的时候呢，般若也不可显示，虽有所说而无真实可显示。这个是虚空的比喻。再来讲光影的比喻，复次，善有猛，比如影光虽可显说而无实法可令执取，前面呢是没有实法可得显示， 不止不可显示，你也不能直取。于是呢，他为了让你讲这个般若不能直取啊，他就用光影这样比喻。他说啊，光有照用，光碰到色法的遮障，在地面就显现出影。影虽然有其形象，可是呢，你说你影怎么抓？你影不可触不可抓，你影触它，它还是地，对不对？抓也抓不起来，它为是分别啊，它为是分别。所以用光影这个比喻呢，就让你更显示出，我光照了东西，显出的明跟暗，那让你明白明暗只是分别，对不对？光不能把抓，可是却有照用，可是呢，影不能把抓，连触都不得，它非真实法。般若就像这样的东西一样，他让你明白了真实意之后呢，他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直取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直取啊。这个是讲光影的比喻。再来讲莫尼宝放个大光明，善复次善用猛，如莫尼宝虽有大光明，而此光明呢无内外可得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能照足一切法性，而此内外都不可得。你说一个摩尼宝珠，摩尼宝珠，你说它放光明照外吗？不对，它不但照外，它一定是透彻把自己珠啊都骗照了，才有照外之功能。如果它自己没有办法骗照其内，它无以照外。对于摩尼宝所放的光明而言，它无内外，它是周遍内外，完全通透的以大光明去照了其性。他没有说我先去照了外了，然后再来照内。就像有人说了，我先去利他了，我再来自利；我先去自利了，我再利他。自利利他是一件事儿，光一照，自己一定是先受用的，对不对？那自己在受用光明的同时，是不是也是照外了？就这件事儿。所以呢，学佛就是这儿，没有自他的分别，你就只管把你的智慧变光明了，用智慧推动你的悲心，回应你的生活事件。就像摩尼宝放大光明一样，无内外可得。所以对般若而言，般若本身虽是有为，可是它无非次第，无内外。用摩尼宝所放的光明来做比喻。在最后呢，举灯光，复次善勇猛，比如灯光虽不暂住而能照了，它不像摩尼宝那样子透彻光明啊，横相续的去照了。灯光呢，虽然不暂住而能照了，令有目者睹见众色，如是般若波罗蜜虽于诸法都无所住而能照了。所以呢，他用灯光的不久住来讲般若的无住，因为般若无住相可得。可是虽然般若无住相可得呢，可是他却能够让我们呢照了实相，令诸圣者见法的实性，他却有这个用。所以我们只要啊，在阴暗当中呢，见神为蛇，心有恐慌。可是只要一瞬间放大光明，虽然用日灯光啊，稍稍一瞥，瞥见的那个绳子其实无蛇，只是神，你这个恐怖就放下了，对不对？再恢复黑暗呢、啊，那个黑暗再看那个绳，你再也不会以为它是蛇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哪怕那只是一瞥。那个一瞥实相的功能，却能够让你永不受牵缠，它就像灯光一样，你也不用一直住心了，你也不用一直住心了，啊，我觉得这段文可以给各位参考参考啊，你们去想想，哎呀，讲比喻啊，这些如梦幻泡影的比喻啊，其实并不是消极的意思啊，并不是消极的意思，它其实有它很积极讲佛所说法的那个本怀。好，这些事情我觉得值得参考。好，接着进到我们的正课。我们上次讲到第四个比喻，讲虚空。接着我们从第五个如想开始。如想在底下的文就可以知道，他想并不是敲东西的响，是鼓的回音啊，是鼓响啊。所以一般的比喻呢，都会用鼓响来说。那么这个应顺导师呢，他就给这个人下个标啊，他说啊，想是空，想的因缘是空，能旷而根 能够欺骗这个耳根，以为有所闻就有那个声，有那个声就有人做，啊，他说不对，想是因缘事儿，啊，因缘事儿。那我们看看底下的文，如想者，如深山峡谷中，如深觉见众，啊，深觉的意思就是很深的那个水流，那水流流过其间高高的峭壁，对不对？那么如空大舍中，或者是像空无一人住的房舍当中，如果你在峡谷深涧大舍当中，若雨声，若打声，重声有声，这个话有意思，重声有声，重声有声指的是鼓响，那个回音，重声有声就是回音，那指的是第二个声。那么由你自己发出的声音，不管是语音或者是打击东西的声音，那么你自己发出的语言或者你打东西发出的声音，重声有声，为什么有声？撞到峡谷嘛，撞到深涧的墙壁嘛，撞到这个空色的墙壁嘛，然后回弹回来入你的耳根，它会狂惑你的耳根，因为它有声响，它有声响。你认为声响是因作固有的，所以你就会怀疑它有人做，可是问题是谁做？山谷峭壁门窗都不是人嘛，那么它不过只是音波的回震，它并没有做的意，所以你不能说是山涧峭壁峡谷房舍的墙壁所做，这些呢都没有做的功能，可是呢它却能够怎么样呢？顺着法性把声音呢回弹回你的耳根，让你有所闻见，是吧？那么无智之人呢，就以为有人语声，智慧的人呢，就会心念，是声无人所作，但以声触，因为你语音或者是打的声音，触了这些墙壁，反弹故更有声。这里留下一个问题，那我所打的声音，我语言的声音总该有吧？不要在现象上说有就是有，你看哈。刚才那个例子，鼓响已经是有声音，鼓响不是没有声音哦。鼓响在我自己说话以及打击物件的同时，我自己知道有声。然后它传出去呢，音波传回来，它是不是一样闻见有声？所以闻见有声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想，是不是有人所做？我第一个理性会去思维，它不是有人做，它是音声触壁回弹故有声。所以有声并不代表有人做，可是我们不容易解决什么问题？不容易解决因缘所生法的那个所生法，因为所生法是假名，很明显是空，它就像是鼓响是空，很容易明白。可是你在鼓声所做的音声或打击声，这个有我在做，这个事情不容易解决。所以声闻部派所说的空啊，所说的我空啊，是指因缘所生法的那个所生法，